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在上一课我们谈到34章到35章四节的主题是，到底谁可以跟雅各一家成为一样的名？我们的结论是，唯有敬畏耶和华、顺服耶和华的，才能跟雅各家一样，成为耶和华的名。不过，神的话语是丰富的。如果我们聚焦在34章30到31节，雅各对于儿子们复仇行动的回应，以及35章1到7节，上帝对雅各的回应，我们又可以从这一段叙述里面看见另一个重点。根据34章30到31节，虽然儿子们的行动是为自己的女儿复仇，但是雅各却是充满着忧虑。他忧虑自己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间得到坏的名声，另外他也担忧迦南人会来攻击他们，因为雅各认为自己人丁单薄，所以会寡不敌众而被灭绝。相反的，儿子们却认为自己的行动是有理的。我们如何去了解雅各的忧虑呢？雅各的感情我们可以从35章1节上帝对雅各的吩咐去了解。上帝要他回到伯特利筑坛敬拜上帝，就是当年他逃避哥哥的时候跟上帝相遇的地方。从上帝的吩咐，我们可以推论雅各到底忧虑的是什么。雅各的儿子们运用谋略欺骗了西魏人哈莫以及城里的人，这勾起了他年轻时候的记忆，就是雅各透过欺骗得到长子的名分，而招来哥哥的追杀。因此对于儿子们的行动，雅各是非常忧虑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上帝的话再一次临到他，上帝要他去伯特利筑坛敬拜。上帝的目的是要唤醒他另一段记忆，就是上帝如何在过去20年在磨难的日子中与雅各同在。上帝要在伯特利再一次坚固雅各的信心，使他能够面对当前的恐惧与危机。上帝有没有达到目的呢？有的。根据35章3节，雅各的记忆被唤醒了，因为他说，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又看见过去与神同行的记忆能够带来面对未来的勇气，因为信实的上帝在过去的日子帮助我，也会在未来的日子帮助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数算上帝的恩典，因为这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特别是我们面对危机心中恐惧的时候。数算恩典不单单能够帮助自己，数算恩典也能够帮助别人。使徒保罗就是一个数算恩典的人，他在哥林多后书1章3到11节向那一些在患难中的信徒见证上帝在保罗身上的恩典，使那一些信徒不会失去对上帝的信心与倚靠。因为保罗向他们见证的就是哥林多后书1章10节所说的，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根据35章5节，当雅各遵行上帝的话离开事件迈向伯特利的路途中，雅各再一次经历上帝的信实，上帝使周围诚意的人都惊惧，不追杀雅各一家。这样的信心也让我们想起约书亚过约旦河的经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在还没有看见神迹以前，先顺服听从上帝的命令，祭司先把脚 踏进水里面，水才分开。这一些经历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服侍神需要先投身进入上帝的呼召里面，然后在行动中经历上帝的神迹。现在我们尝试比较35章和28章的叙述，35章和28章的叙述。如果我们比较这两章经文，我们会发现两章经文有着类似的故事情节。在28章，雅各因为得罪哥哥，只好离开父家，逃避哥哥的追杀。他在伯特利遇见神。在35章，雅各因为害怕迦南人的追杀，上帝命令他离开世间，要他在伯特利筑坛敬拜上帝。雅各两次都是在伯特利与上帝相遇。不过如果我们比较28章和在35章上帝的应许，我们看见在28章我们大致可以把上帝的应许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是后裔和土地，第二是带领雅各归回父家。到了35章，上帝的应许只剩下一个，就是后裔和土地。从这个比较，我们看见上帝实现他的应许是有阶段性的，而在每一个阶段的开始，上帝把雅各带到当初第一次与上帝相遇的地方，就是伯特利。在伯特利，雅各再一次听见上帝的应许，再一次被呼召，然后再一次踏上上帝为他所预备的旅程。为什么上帝要人多次听见他的应许，要人多次听见他的呼召？或许我们会问，一次的呼召不就足够了吗？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想透过耶稣与门徒的关系来探讨。耶稣的门徒也曾经经历过两次的呼召。在马太福音四章，门徒在加利利被耶稣呼召，然后在26章31到34节，耶稣预言受害，并且预言门徒会背叛他。不过耶稣跟门徒约定，在复活以后会在加利利等候他们。到了28章，复活后的耶稣再一次在加利利与门徒相遇。在加利利，耶稣并没有因为门徒的背叛而责备或者放弃他们，反而耶稣在加利利再次肯定门徒的身份，再一次呼召他们，差遣他们，完成天父赋予他们的使命。其实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我们会更清楚为何门徒需要再一次被呼召，被差遣。在约翰福音20章，复活的耶稣在门徒中间显现，但是在21章，彼得却带领其他的门徒重操旧业，去打鱼了。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他们这样做可能出于一个原因，他们知道他们背叛了耶稣，可能是出于内疚，他们不认为复活的耶稣会再次接纳他们，成为自己最亲密的门徒，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使命，重操旧业。不过就是在加利利，耶稣再次喂饱门徒，让他们再一次得到力量。出乎门徒意料之外的是，耶稣再一次呼召他们，再次差遣他们。加利利不是一个审判弃绝的地方，而是一个重新得力，再次被呼召，再次被差遣的地方。
起初，神创造天地。
大音乐家海顿为此写下了神剧《创世纪》。若要认识神的创造和人类的历史，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在与神同工的过程中，我们会疲累，我们会饥饿，我们会受伤，我们也会失败。但是上帝总是把我们带回到当初呼召我们的地方。对于雅各来说是伯特利，对于门徒来说是加利利。不过无论如何，上帝再次呼召我们，是因为我们需要歇息，需要修复，有时候也需要悔改。再一次的呼召代表着上帝再一次肯定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再一次差遣我们， 踏上人生另一段旅程。雅各在伯特利再次听见上帝的呼召以后，他踏上另一段人生旅程。在这段新的旅程，上帝要雅各学什么呢？当我们回顾雅各之前一段的人生，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就是保存生命。在28章，雅各为了保存自己的生命，他离开父家逃跑了。在32章，雅各为了保存自己和家人的生命，他预备了礼物安抚哥哥。在34章30到31节，雅各担忧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责备儿子们。雅各似乎为了保存生命而努力而奔跑，但是很荒谬的是，到了35章，雅各在伯特利听见上帝再一次呼召以后，就是在这一个新的人生阶段的开始，雅各连续失去三个家人。第一个是在第八节，利百加的奶母狄波拉；第二个是在18节，雅各的爱妻拉结；第三个是在29节，父亲以撒。在这个新阶段的开始，雅各不单单面对亲人的离世，根据35章22节的记载，他的大儿子流便居然上了父亲的床，与雅各的妾发生了关系。这一些描述让我们对雅各的处境有一个印象，就是雅各的人生好像突然失控了。一向擅长逃避危险保存生命的雅各，现在留不住他所爱的亲人，而且他的长子不尊重他，侵犯他。一向擅长抓的雅各好像突然什么都抓不住了，他留不住自己的家人，也掌握不了自己的儿女。如果我们继续阅读之后的章节，我们看见这种失控的状况越来越明显。在37章，雅各保护不了儿子约瑟的性命，同时他也没有办法介入和处理儿子们中间的冲突。在42章，面对饥荒的威胁，雅各派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雅各为了保存小儿子便雅悯的生命，特意把他留在身边。但是不管雅各如何尽力保护小儿子，就是在42章，埃及宰相约瑟要求哥哥们要把便雅悯带去埃及，雅各连便雅悯也保不住了。在这个人生的阶段，雅各保不了家人的生命，一切都失控了，雅各只能接受现实。到底在这个人生的阶段，上帝要雅各学什么呢？我想答案就是在50章20节。约瑟在50章20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在雅各的一生，雅各透过逃跑，透过许多刻意的安排来保存生命。但是在这一个新的人生阶段，雅各看见一个人生的事实，就是他抓不住生命，而且真正能够保存生命的是上帝。在这个人生的阶段，上帝要雅各学习放手，生命不在雅各手中，生命在上帝手中。各位弟兄姐妹，很可能在你们人生当中有很多像我一样已经进入中年，也可能比我更年长的。雅各在这段人生中的经验启发了我如何去面对我目前的人生。当我进入中年，我慢慢感受到精力体力都大不如前。雅各的经验提醒我，我不能紧紧地抓住年轻时候的生活方式，我必须放下，我必须面对现实，然后在生活的各方面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也发现我也要学习放开我的孩子，因为他们逐渐长大了，我不能再掌握他们的人生。而且像雅各一样，我的亲人也一个一个离开我，我也面临着一个放手的阶段。不过基督徒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放下亲人，不是无奈的接受一个永远的离别，而是把亲人放在神的手中， 等候一个在永恒中的相聚。我们放下自己，不是放弃自己，而是期待有一天回到天父的怀抱。我们放下孩子，不是放任，而是知道真正能够保护他们生命的是上帝。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宏观的角度去分析雅各的一生，我们看见年轻的雅各用手抓人，成年的雅各用手抓神，或者被神抓到了，中年以后的雅各学习放手，放下自己的亲人，把亲人交给上帝，放下自己的孩子，把孩子交给上帝，而在死亡的那一刹那也放下了自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上帝。
创世纪述说了万物的起源，创世纪有世人所向往那永恒的伊甸园。想要明白神如何创造管理这个世界，您不能不读创世纪。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在35章还有一处值得一谈的经文，就是35章的27节。经文谈到雅各到了父亲那里，这一段经文其实解释了为什么雅各在33章拒绝了哥哥以扫的邀请，不要跟哥哥一起居住。因为雅各的目的是要回到父家，而上帝给他的应许也是要回到父家。因此与哥哥见面不是雅各回家的终点，真正的目的地是父亲以撒的家。现在我们进入第36章。36章是以扫的家谱。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份家谱，我们可以看见三个重点。第一，在家谱中好几次强调以扫就是以东，分别是在36章1节、8节、9节、19节、43节。第二，根据家谱我们看见以扫这一个家族的发展的方式。从1到14节我们看见以扫娶妻生子，在15到30节我们看见以扫的后裔慢慢的增加，而且在以扫的子孙中开始出现了族长。在31节到39节以扫的后裔继续的壮大，最后出现了君王。第三，根据第六节我们可以看见以扫是富足的。我们分析了家谱本身以后，我们要把家谱的上下文一同来分析，然后找出这个家谱在整个文脉中的意义。这就是透过叙述文阅读圣经的特色，每一个似乎是独立的段落，我们都要把它放在更大的文脉中处理来解释，借此找出更丰富的意义。如果我们回顾35章，我们也看见一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家谱，就是在35章22到26节雅各的家谱，里面简短交代了雅各的12个儿子。如果我们比较雅各和以扫的家谱，我们看见以扫的后裔是富强的，而且他们的发展是快速的。现在我们透过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以扫的家谱。我们先注意36章的31节。36章的31节里面说，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作王的记在下面。从这句话我们看见以扫的后裔发展快速，比雅各的家更早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土地与君王。相较之下，雅各的家不但弱小，没有君王，而且在37章我们看见这一个家里面充满着冲突。不但如此，如果知道雅各的后裔还要成为埃及人的奴隶，在这一个强烈的对比下面，神的选民好像需要经历更多的磨难，以色列民需要更多的忍耐与等候。更重要的是，在磨难中需要对上帝有信心，不失去盼望。不过就是因为这一个强烈的对比， 或许更引起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趣。读者期待到底上帝如何在各样不利的条件下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现在进入37章，根据37章，约瑟与兄弟们发生冲突的原因有3个。第一，约瑟喜欢打小报告，把哥哥们的恶行告诉雅各。第二，雅各对约瑟的偏爱挑起哥哥们对约瑟的恨意。第三，约瑟告诉哥哥们他所做的梦。在这3个原因当中，真正的导火线是第3个原因，约瑟所做的梦。因为根据37章18到20节，哥哥们杀害约瑟最直接的原因不是父亲的偏爱，也不是约瑟打小报告，而是约瑟的梦。因为约瑟的梦暗示有一天约瑟要成为王，管辖他们。雅各的儿子们中间的冲突源自于约瑟要做王这件事情。其实约瑟做王也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约瑟的故事的其中一个角度，而且这个角度也连接了36章里面以扫的家谱。在36章31节作者强调以色列人没有王，但是到了37章，约瑟做了2次关于做王的梦。作者透过这2个梦埋下了一个伏笔，预告约瑟的未来将要成为一个掌握权柄的人。从约瑟的梦看来，我们可以推测上帝要为雅各家预备一位君王，这其实符合上帝对雅各在35章11节所立的应许。但是对于约瑟的哥哥们来说，家中有人能够成为君王并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反而他们反应是嫉妒，并且心中开始萌生杀害约瑟的动机。为什么呢？从哥哥们自己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得到答案。在37章8节哥哥们认为约瑟当王以后就会管辖统治他们，这是他们所害怕的。其实哥哥们的恐惧是合理的，因为世界的王往往是靠着刀剑建立自己的权柄，扩张自己的版图，用恐惧统治人民，因此他们要等候机会杀害约瑟。不过上帝要为雅各家预备的君王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君王。这个君王被建立目的不是为了管辖欺压，而是为了拯救，为了保存人的生命。这一点我们需要从45章5到7节和50章20节来了解。上帝为雅各家预备的王，创世纪45章5到7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50章20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根据这2段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表面看起来因为约瑟的梦境引起哥哥的嫉妒和杀机，然后把他卖到埃及。可是从上帝的角度看来，上帝透过哥哥们的手把约瑟带到埃及，目的是要在饥荒中保存他们的生命。所以约瑟跟世界的王很不一样，世界的王透过取他人的命来建立自己的国度，而约瑟却是要拯救人，保存人的生命。上帝如何塑造约瑟呢？上帝把约瑟带到埃及成为一个奴隶，然后经过许多的磨难与等待，最后才掌握了大权，成为一个能够利用权柄施行拯救的宰相。所以在约瑟的遭遇中，从人的角度看来他是一个无辜的被害者，但是从上帝的角度，上帝要用环境来塑造一个掌权者，一个不一样的掌权者。 所以上帝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更长的时间。这一点也回应了36章31节，为什么当以东已经成为大国，有自己的领土，有自己的君王的时候，雅各家只是一个小小的家族。原因是上帝要为他们预备一个跟世界不一样的王。这样看来，神的百姓往往要比其他的百姓需要更有耐心的等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神的百姓是在等候一个更好的君王，一个更美的国度。探讨了哥哥们对于约瑟梦境的反应，我们一同来看看雅各的反应。当雅各听见约瑟的梦，作者在37章11节告诉我们，雅各把所听见的存在心里。在这个阶段的雅各，除了学习放手以外，他也学习观看，观看上帝的作为。当他听见约瑟的梦境的时候，这可能是超过他能够了解的，也可能是超过雅各所能想象的。但是他知道这梦可能隐藏了上帝的旨意，所以后来他不给予任何的评价，所以他沉默不语，把话存在心里，然后专注等候上帝，观看上帝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这很可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面对上帝的态度。一个成熟的人了解到，面对这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是不能单靠自己的智慧去窥探上帝的作为。那么人该如何认识上帝呢？圣经告诉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人该有的态度。第一个态度是在箴言10章19节里面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需要沉默。除了沉默以外，就是耶稣常常在福音书里面教导的，就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我们克服自己的舌头，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就谦卑在上帝面前，上帝会让我们听见他的指引，看见他的作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父亲雅各的沉默跟约瑟的多言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约瑟爱向父亲打小报告，又把梦境随随便便的告诉哥哥，就是因为约瑟的多言，他遭来杀生之祸。虽然哥哥流便极力的要救他，但是约瑟还是在哥哥们的嫉妒、恨意、阴谋下被出卖了。而父亲雅各手中拿着染了血的彩衣，在儿子们的谎言的蒙蔽下，相信约瑟已经被杀害了。一件本来是由父亲的爱所编织的彩衣，在人的仇恨之下变成一件血衣。但是上帝要把一件血衣变成一件象征权柄的细麻衣。不过要从彩衣变成细麻衣，中间必须要经过鲜血的洗涤。约瑟流血不是因为被恶兽撕裂，他流血是因为他在埃及所承受的磨难。我们等到下一课继续谈，我们要进入第38章。